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分享彼得前书。我们来翻开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八节，这里是彼得前书一章非常重要的要节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是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要他们在苦难当中能够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看见他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可是你们却是那么样的爱他。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过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天上的神，那么我们是否仍然爱他呢？我们是否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丰裕，我们的工作顺利，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教训，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顺境，因为这些因素我们更加的爱神。反之，如果在逆境当中，在病痛当下，我们是否仍然爱我们这位天上的神呢？彼得对当代的信徒说，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呀。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我们在领受彼得前书第一章当中里面，我们应该要去非常内省的一段话。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二章，我们来念第二章，从第一节念到2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请念。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意、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银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啊，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诽谤，他被骂不还口，若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感谢主。在彼得前书，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就是盼望。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苦难中，在患难中，你要有盼望。所以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你的盼望到底从哪里来？所以在第一章，因救恩而有的盼望，那么第二章是因信主了重生而有的盼望，那么到了第三章，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你应该要行善，从行善而有盼望，那么到了第四章，因受苦而有的盼望，到了第五章，就是等候将来神为我们预备那无比的荣耀而有的盼望。所以在进入第二章之前啊，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在一章的二十二节，这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到第二章。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要因救恩而有的盼望。我们能够领受救恩是在乎神的拣选，能够领受救恩是在乎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活着的盼望。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在这世上的心，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存敬畏的心在世上来度日。那么到了二十二节，这里说我们因救恩而有盼望，那么救恩的基础就是要从学习真理开始啊。所以二十二节，在二十二节后面说你们要彼此确实相爱，那么 能够生发出彼此切实相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顺服真理。所以你要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生发出爱弟兄的心，不会虚假。所以我们只有单面的、单向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真理，用真理去衬托我们的好事，用真理去衬托我们所行的善事，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我们看到这个坊间，我们看到世界有很多的宗教，不就是信徒都是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吗？没有错。可是主耶稣所说的心灵跟诚实，这个诚实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的范畴、真理的基础之上的诚实来拜神。所以人所行的一切好事，人所行的一切的善事，都必须要回归真理。因此在22节这里说，你们要顺服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也就是说用真理啊来调整我们爱人的心。如果我们能够爱神，我们就能够去爱人，那么基础就是必须顺服真理。好啦，所以从23节一直到25节这里强调的所谓的真理，就是所传的福音，就是这道。那么这道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这活泼长存的道是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好，那要进入到第二章。那么第二章我给它定一个主题，叫做因重生而有的盼望。那在1节到3节这里是讲到重生当爱慕纯净的灵奶。那4节到10节这里说我们重生所依据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那11节到20节这里是说我们重生之后应该要有的基督化的生活。那么21节到25节这是第二章的第四大段，是我们重生做一个基督徒当效法基督作为我们信仰的榜样。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1到3节，重生当爱慕纯净的灵奶。1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这里的恶毒有一个小字叫做阴毒、诡诈并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里是说什么呢？说我们信主之后已经是归入到基督了，是借着顺服真理要爱弟兄姐妹，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披戴着过去的行为，那么我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子的。因此彼得告诉他们，我们纵使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顺服真理，仍然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么这一段话让我们想到什么？其实雅各长老也曾经的勉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我们要向神求。雅各书这里要讲的是道德的实践。那么在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翻腾，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了。 所以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到底是要说什么？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所罗门王，他也曾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智慧，管理百姓的智慧。他所求的是什么？地上的智慧，神赐给他，让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里面能够非常的顺遂。那雅各长老在这里所提到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应当求。这里所说的缺少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常常引用这段话来勉励我们的学生，来勉励我们的教会的信徒。到底这里的智慧是指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三章的第十三节。所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这里的见识就是学识特长跟我们说的见识。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里的善行指的就是你美好的生活，你要在你的一生当中，美好的生活当中，将这智慧给行出来。所以十四节之后讲到，就是一个地上的智慧你不要求。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为什么呢？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奇异的、属鬼魔的。如果有这样的属地的智慧，在何处是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是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这样的属地的智慧我们不求。所以雅各长老说，你们要求，求什么呢？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敬神也能够爱人。所以这里说，你要对自己清洁，你要对神清洁，你对人也要清洁。清洁就是圣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人非圣洁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清洁的心非常的重要。后是和睦，和睦就是和平，你跟你自己要和平。有时候我们对人和平，但是对自己却不放过。这里说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借着圣灵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我们翻回来，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就应当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假冒、恶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因为这些都是地上的智慧，你要除去，你要除掉，你要除掉这一切。哥罗西书，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里指的是什么？若往十二节来看，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里所说的割礼，就是指的接受合法的洗礼。我们既然受洗了，就是同耶稣一同埋葬了，也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了。既然是复活，就应当过一个复活的生活。所以到了第三章啊，就是要我们去反思。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再被这世界上的事情所捆绑了。第三节，因为就这世界来看，我们就像是死人一样。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并且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了，他将来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应当要追求的什么？天上的事。那么既然要追求天上的事情，第三节第五节这说要致死，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些悖逆之子。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甚至于不要彼此说谎话，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说要过一个新造的人，第五节要致死，第八节要弃绝，第十节要穿上基督的形象了。我们翻回来，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彼得在这里呀、做一个小结，他说所以就是延续之前面所说的话，也所以就是22节到25节，一章22节到25节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确实相爱，要追求顺服真理，接近自己的心，过着一个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且追求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要除去过去的旧行为，一切的恶毒、阴毒、诡诈，并假冒为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假冒就是演戏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过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离开教会回到自己的家，当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当是这样子的，就是实实在在就好。好了，所以第一节要除去恶欲，除去过去的旧行为了。那么第二节这里说要像这个婴孩一样，要爱慕，爱慕灵奶，就是要爱慕真理，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很白话，指的就是说这个婴孩如果婴孩我们不给他吃奶那么婴孩他因为他一般的零食这个杂粮他是吃不下的，必须要吃流质的东西，如果他没办法，如果我们强迫他吃干粮，他是吃不下去的，所以他必须要吃点奶，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所以我们刚信主的信徒，你本身要追求，但是呢很重要，就是教会的，我们教会的职务会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就像是母亲一样，我们对那些新受洗的人，我们也要帮助他如何来领受灵奶。因为婴孩他有什么样的行动力呢？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行为能力的， 甚至很多时候他是没有一些思考能力的，所以就当事的来讲，你必须要主动要爱慕那纯净的力量的灵奶啊。那么就教会来说，我们更应当像母亲一样来帮助他啊。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55章，以赛亚书第55章，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旧约的福音书。总共有66章，39、27，那么后面的27章，都是在预言将来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以赛亚书的第55章，在55章这里我非常的喜欢这一段，55章的第一节。我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呀，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呀，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什么要花钱呢？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这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之约。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就近水来，当就近我来，当留意神的话语。所以对我们这个我们信徒，那我们应当就像彼得，我们翻回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2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不是一步登天，我们信主之后更要追求得救。那要怎么追求呢？就是要先爱慕真理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更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所以要爱慕真理去衬托，因为你是因重生的，你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你要借着神的话语去除掉过去的旧行为，过去的思想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刚生的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我们来看旧约雅歌旧约的雅歌旧约雅歌我们看旧约圣经的806面，雅歌第2章2章15节，雅歌第2章15节，我们知道雅歌它是所罗门王他所写的歌中的雅歌它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良人，那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村姑苏拉命良人预表在这里预表就像是主耶稣基督一样，那么村姑苏拉密女就像是教会的信徒一样。那么15节这里讲到这个葡萄园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这里是良人跟村姑那么苏拉密女他们的一个对话但是这里要给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提醒我们，这里说会毁坏葡萄园的葡萄是什么？就是小狐狸。那么这个小狐狸就是属灵的撒旦，撒旦处心积虑的就是要来破坏那些正在开花的这个葡萄花。那么这个葡萄开花了， 那么发芽如果被吃了就无法结出葡萄了。所以啊，这里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葡萄园就像是我们个人的家庭一样，葡萄园就像我们个人的新房一样，葡萄园就像我们嵩山教会一样。我们想想看，什么时候狐狸会来破坏我们教会，破坏我们的家庭，破坏我们个人的内心的葡萄园呢？如果我们没有擒拿狐狸，任凭这个魔鬼不断的处心积虑来破坏教会，破坏家庭，破坏我们个人的内心的心房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所以第一节说要除掉恶欲除掉过去的旧行为，那么第二节是要爱慕灵奶，要爱慕真理。那借着真理我们才能够去辨别是非善恶，借着真理我们才能够擒拿狐狸。这个很可怕了我们还是要进入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一直在讲这一段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呼叫。这里说到什么？说到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指的就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的出现，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极为荣耀的十二星的冠冕。教会的目的就是怀了孕，就是要把借着福音把得救的人生出来，只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是怎么样，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圣灵在主后1917年设立了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的产生，第三节我们看到可怕的撒旦，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非常的可怕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没有末世观，没有末世的这种角度来看今天的环境，我们认为今天是很平安的。我们看到彼得写了彼得前书跟后书，就是要勉励当代的信徒，我们虽然所处的环境受到这个可怕的政府的尼禄皇帝的逼迫，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因救恩而有了盼望。虽然你们不认识神，但是你们却是爱他的，虽然在苦难当中你们仍然有极大的荣耀的大喜乐。这是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不要因为环境所带来的操练而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到了第二章，彼得勉励当时的信徒，你们要因你们生命得到改变，成为君尊的祭司。你们生命虽然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可怕的，是受到逼迫的，可是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彼得在勉励当代的信徒，你们受到苦难，受到逼迫，你们要忍耐。问题出来，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正处在苦难当中，我们却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地方。所以真耶稣教会的出现，撒旦也在当中破坏。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前面，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信徒是面对可怕的撒旦，时时刻刻要吞吃教会所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接受洗礼的我们教会的信徒，你接受洗礼了，你要更加谨慎。如果没有在真道上装备自己，随时都会被吞吃。所以松山教会里，我们有看重福音的工作是对的，可是我们要更要在属灵的知识上怎么样，更加的装备自己，只有这一个，没有其他法门。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我们之前都提到，这个尾巴在以赛亚书九章十五节，指的就是一切说谎的假先知。我们看看今天在世上撒旦的作为在哪里，是在这些不信主的人身上吗？不是，因为他们不信主，就撒旦来看，他们就像是行尸走兽的死人一样。那么撒旦的工具，撒旦的作为在哪里？就在得救的教会，在真耶稣教会内。撒旦的敌人在哪里？就是真耶稣教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末世观，我们会在这样的环境卸下了我们那一颗警醒的心了。所以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我们信徒是天上星辰，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哥罗西书第三章说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没有错。也因为这一切说谎的假先知的论述，让我们怎么样摔在地上，重重的摔在地上。什么意思？体贴世界了，我们爱着世界爬不起来了，一振不起来。这些都是讲台的信息。还有这世界的所谓的基督教的所谈话的内容里面，所以我们教会我们要非常留意。如果你觉得在教会听到你听的你觉得你要必须要跑到其他教会去听基督教的道理，那你可要小心了，因为这不是神的作为。在这一次的福音茶会，有一个姐妹在事后跟我们分享，在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慕道者，还有他个人也都到前面来祈求。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荣光，在非常大的荣光当中有一个人形状，那么这个光照射着他，那么他往后扑倒，可是那个光又紧紧的拖住了他，有一股力量紧紧的拖住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他听到右侧啊有诗班在唱诗，他非常的感动。就在这个时候，在大光的里面呢，有一个声音对他这样说，他说他们是在做人的事，真耶稣教会是在做神的事，你不可离开真耶稣教会。后来这个姐妹听了之后非常的震撼，她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们听，我们也得到很大的激励。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你要小心，不要受到撒旦的尾巴拖拉着你，把你摔在这地上。当我们摔在这地上，就是所在世界的人喽，我们就一振不起啊，起不来喽。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气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遵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第四节那里说三分之一， 的信徒啊被摔在地上一阵不起了，而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信徒在哪里呢？这里说其余的儿女跟撒旦在征战。那么这其余的儿女，三分之二的儿女的特质是哪里？是遵从神的道，这些人是爱慕真理的人，这些人是愿意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哦，所以我们求神带领啊，让我们借着彼得前书，我们翻回来，我们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这当中里面我们所学到的，既然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了，纵使环境受到许多的苦难，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要披戴，要穿上基督的形象，要除掉过去的恶欲，要爱慕真理。教会有聚会，我们就应当要常常来。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好像蒙了光照的信徒，也尝过天恩的滋味，并且在圣灵上有份，我们就不至于又回到过去呀，失落了脚，对神失去了信心。求神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彼此来勉励啊。最后我们来唱诗啊，265首。